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大家今天心情好吗？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忧愁挂虑？你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心情沉重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忧愁与挂虑。应当一无挂虑，要常常靠主，常常喜乐。很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要喜乐，我们也渴望喜乐，可是却常常不喜乐。我们很不喜欢忧愁，我们讨厌忧愁，可是却忧愁却挥之不去，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呢？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段经文，是出自于腓立比书第四章四到七节。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是能够靠主常常喜乐，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常常忧愁？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同工，他有一段时间他就是工作上啊、家庭上啊、孩子上面就是不是很顺利，结果呢大家一直为他祷告，很感谢神的，总算他这个一切都过去了。他们就有一天坐在一起就非常感恩，说哎呀，实在是太喜乐了，感谢神与我们同在。才讲完这个以后，那个姊妹就马上又忧愁起来，不知道这样子还能够维持多久。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呢？已经没有忧愁了，还要去想拼命去找想办法去找一些忧愁啊！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神让我们成为他的一个儿女，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你会想？他会让我们整天忧愁挂虑吗？当然不是。你会希望你的孩子整天忧愁、整天烦恼吗？不会的。那究竟我们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今天就是要从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这是我们在腓立比书的第六讲啊，第六讲。我们讲到腓立比书，他这个教会在圣经里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他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一个教会。他们为什么能够充满喜乐的教会呢？因为他们同心合意的一直在兴旺。他们不但为什么能够兴旺福音呢？因为他们并不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有名的传道人，他们也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财产，他们也不是有很多很多的社会的地位，精英白领阶级，这些都没有，他们一点都没有。保罗在那边指牧会来不到两个礼拜就走，留下了卖两个外邦人，一个是狱卒的一家，一个是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那他们为什么能够把教会这样子的兴旺起来？因为他们怎么样行事为人与耶稣基督的蒙召的恩相称，他们所领受的跟他们活出来的是一样的，就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他们的心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们不是自己有一个小算盘，我做了这件事情希望能够得到什么回报，我做这件事情希望人家怎么样夸奖我，他们完全没有，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怎么样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我们上次也讲到说，要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要把怎么样负面的，要把万事看成粪土，在社会上、在世界上那些粪土主义，千万不要让它进到教会里面，那是负面的。那积极的，就是上次我讲的，要怎么样把耶稣基督看为至宝，要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向着那个标杆直跑。我们负面的不让社会里面进来，正面的我们求圣灵的引导，让我们那个标杆直跑。那如此，我们今天就讲到第六讲，我们要靠主喜乐，一无挂虑。我相信这些都是每一个人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每天起来，哎呀，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这是一个美好的一天。还是你每天起床的时候很不想起床，甚至要把自己拉起来，否则你没有勇气去求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而且 我们知道腓立比书，这是这个保罗写给整个腓立比教会，他不是讲到我们个人而已，他是讲到整个教会。我记得以前在教会在很困难的时候，刘传章牧师来帮助我们，他有一天讲完道的时候，我就送他出去，在 parking lot 的时候，他就突然跟我讲，他说 David 你要注意，教会有一股忧伤的灵，教会有一股忧伤的灵。很感谢神，最近教会有很多的在疫情当中，感谢神带领教会，我们开放，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开放我们的教会，欢迎社区的邻居来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在这些这么多社区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常常讲的一句话，这里非常温暖，在这边有喜乐。感谢神，刘牧师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警告，教会有一股忧伤的灵已经被圣灵驱散，我们还要不断的要让喜乐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也让喜乐充满在弟兄姊妹你们的生命里面，充满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充满在我们整个教会里面。你知道这个忧愁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周围的你亲近的人，你家人，很亲近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有没有发现有不少人是有忧郁症，有不少人是有忧郁症，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WHO 他估计就是说全世界的人口里面有 3% 是有忧郁症，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他们称为忧郁症是这个新世纪的黑死病，是21世纪的癌症，新癌症。显然这个事情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在教会里面也没有办法信。那为什么我们一个信主的人，一个有神同在的人，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内住的一个人，我们会这样大的忧愁，跟社会没什么差别呢？今天我们就是要从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从腓立比书第4章4到7节，我们从四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我相信腓立比书刚刚我们所读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大家都会背，大家都会背，是不是？因为我们很渴望得到这样的平安，我们希望没有过一个没有挂虑的生活。可是为什么好像事与愿违啊？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常常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抱怨，圣经背了，背得滚瓜烂熟，一点用也没有，一点用也没有。生病还是生病，缺乏还是缺乏，关系破裂还是关系破裂，祷告没有用，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圣经今天为什么要把这特别把这四节把它挑出来？因为这四节是绑在一起的，它是一个 package， 你不能够把它一个抽出来，不能够我碰到困难，快要离婚了，打得半死了，已经缺乏了，已经这个不行了，才来一无挂虑，才要来祷告。It's too late。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这样做的，所以我们从四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刚刚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讲到两种情绪，一个是忧愁挂虑，一个是平安喜乐，这两个是相对，这两个是相对。换句话说，当我们要把一无挂虑的时候，我们先必须要有平安跟喜乐，否则我们永远是挂虑。所以我们第一个角度，我们就来看靠主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第二个，当我们靠主求喜乐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改变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生命观，我们不会这样那样自私自利的活着，我们开始会对别人有谦让的心。 靠主常常喜乐，对人有谦让的心，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义无挂虑，我们才可能有义无挂虑。那怎么样能够靠主常常喜乐，怎么样对人有谦让的心，怎么样能够义无挂虑呢？要借着每天不断的祷告，借着每天不断的祷告与神亲近。所以希望我们今天从这四个角度，我们来彼此的勉励，求神用他的话语让我们喜乐起来，让我们今天来的时候，现在大家请你记住你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希望我们走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因为神触摸了我的生命。那在进入今天主题经文以前，我们先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拣选我们，你要赐给我们的是平安跟喜乐，你要带给我们是一个活泼荣耀的一个盼望。主，你不要让我们悲悲惨惨、忧忧愁愁的过完这一生。主，我们也真的不愿意。主，求你今天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个家庭，让我们整个教会都做一个充满的荣耀盼望和平安喜乐的一个教会，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黑暗的世代里面做你明光照耀的见证。主，求你来使用你的教会，使用你的弟兄姊妹，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靠主喜乐。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到说，喜乐跟快乐是不一样的。快乐是因为外在的环境、物质的这个丰裕，让我们有很快乐。确实，你升迁了快不快乐？快乐。你中了 lottery 快不快乐？当然快乐。你这个买了新家呀，这个去 big sale 买了你想要的东西，这些都是快乐。这些都是物质的外在的。而且它是暂时的。你买了一个新家非常的快乐，你那个毕了业非常的快乐，快乐多久？一两个月，两个月，马上你就看 bill 怎么这么多，哎呀，怎么这边要修那边要修，你的快乐马上就失去了。我记得呀，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哇，那个这个因为出来的时候非常不容易，家里举债让我出来念书，所以拿到 degree 的时候，哎呀，那你又不知道我有多喜乐，马上拍了照就跟家里人讲毕业了，毕业了。你知道高兴多久？一个晚上，就只有一个晚上。那天晚上跟大家庆祝以后，早上一起来，那现在呢？下一步在哪里？你的居留呢？你的生存呢？你的生活呢？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靠着物质，靠着环境，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永远的喜乐，我们只有短暂的快乐。那喜乐是怎么从哪边来的呢？圣经上跟我们讲说，喜乐是从神来的，喜乐是从神来的，喜乐是跟我们的跟神的关系，跟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的生命跟神建立了那个很密切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越靠近神的时候，我们就越喜乐，我们就越喜乐。在诗篇43篇第四节就跟我们讲说，我只走到我的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的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歌颂。当我们靠近神的时候，神是一个很喜乐的神，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越喜乐，我们越靠近他，我们就越喜乐。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的提醒，我们是不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当我们不喜乐的时候，就表示在怎么样，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慢慢的不再信靠神，我们已经在慢慢不再信靠神。我们只有靠主，我们才有喜乐。在这个世上，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永远的喜乐。我们当我们越靠近主，越与神同在的时候， 神同在的大能跟他的恩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流露出来。有再大的难题大不过我们的神，再大的缺乏，神是千掌管宇宙万有的神，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我们就没有理由去忧愁。求神真的是让我们能够靠主喜乐，靠主喜乐。也讲到就是说忧虑挂忧愁挂虑跟平安喜乐这是完全对立的，看完全对立的。当我们对一些事情感到忧虑的时候，尤其是对一些根本就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甚至不会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那边忧虑，这让我们会失去对神的信靠。当我们失去对神的信靠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相信神的信实，我们也不会再确认神的同在，我们更没有把握神那个永恒的盼望跟计划，还有他全然的供应，我们就开始怀疑，我们就开始怀疑，我们就陷入了更大的忧虑的，更大的忧虑的。所以弟兄姊妹，怎么样喜乐？第一件事情，只有靠着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喜乐，因为他是一个永活的神，他掌管着过去、现在还有将来，而且他是一个全能的神。只有在他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有永远的福乐，才永远的福乐。而且要靠着主常常喜乐。今天我们常常刚刚已经讲了，追求这世上的快乐，但是非常的短暂。神不要让我们有短暂的这个快乐，神要让我们有永远的福乐，有永远的福乐。诗篇第十六篇就跟我们讲说，神啊，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当我们跟神建立关系建立了以后，感谢神，我们就能够有永远的喜乐跟永远的满足的喜乐跟永远的福乐。神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喜乐。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常常喜乐，不是只有偶尔喜乐，不是只有礼拜天的时候喜乐，而是时时刻刻我们都在喜乐。我很喜欢旧约哈巴谷书他的这一段话。哈巴谷他是一个犹大的先知，他那个时候已经这个北国已经灭亡了，南国犹大也快被灭，他神让他看到北国由这个以色列灭亡那个可怕的光景马上就要临到南国犹大，叫他去发预言。他在预言当中呢，他本来是非常的忧愁，但是神开启了他的眼睛，他就写下了这一段话。比书第三章十七节，他这边跟我们讲，他说什么？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多么悲惨的一件事情啊！葡萄树不发旺还好，我付出的跟我收成的不成比例，那已经很悲惨了。到后来怎么样？葡萄树也没有了，橄榄树也没有了，田地也不出粮食了，连圈中都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一无所有了。你能够喜乐吗？我们能够喜乐吗？哈巴谷说我能，他说然而第十八节，我要因耶和华欢心，我不是因为我拥有的财产欢喜，我不是因为我的财富欢喜，我要因我的神喜乐，因为神与他同在。他知道神要给以色列很大很大的困难，要被掳70年，他知道这是神的管教，神在被掳的时候也不会离开以色列人，因此他就喜乐，因此他就喜乐。环境再怎么样，神依然与他同在，这就是他能够喜乐的原因，他能够喜乐的原因。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像能够像哈巴阿古一样呢？他说 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能够稳行在高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的提醒，今天我们是领受圣灵的人，耶稣基督也借着圣灵内住，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跟我们讲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现在完全与我们同在，他是怎么样超乎万人之上，冠乎众人之间，住在众人之内。神在宇宙万有与我们同在，神在现在我们在聚会当中，神就在我们的当中，神也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喜乐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喜乐的？靠主喜乐，而且要靠主常常喜乐。世界上的事情不如意的十之八九，如果我们要靠世界上的事情顺利的我们才能够喜乐，那我们喜乐的日子真的是非常的少。靠自己没有喜乐，靠主常常喜乐。所以喜乐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标志。弟兄姊妹，你看看你的那个旁边的弟兄姊妹，你喜乐吗？喜乐吗？这是应该是一个基督徒与神同在的一个标志。我很感谢神啊，这个我们家呢，大概我是比较喜欢忧愁的那一个，瑞贝卡是比较喜乐的那一个啊。对，所以有时候呢，常常呀，很多事情会扒的我。呀，就是连他十二年前医生给他宣判，就说他活不过三个月这件事情，最多六个月。呀，那个时候真的是忧愁挂虑，但是很感谢神，神就是给他一个喜乐的心。他给他喜乐的心。记得在那个急诊，在那个病房里面，医生讲完就走了，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三个月、六个月，该怎么办？下面的路要怎么走？这个时候，神的话就进来：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A joyful heart.It's the best medicine. 开始我们就恢复了平安，恢复了喜乐，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感谢神，今天每次早上你起来的时候呀，就会问呀 Rebecca， 你昨天睡得好吗？今天有喜乐，喜乐，因为我们又看到新的太阳。每一天都是充满了喜乐，每一天都是充满。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什么任何的理由可以不喜乐？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为什么还忧愁？喜乐是应该一基督徒一个最美的标志。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当然不是装出来，也装不出来，是不是？当我们心里面充满了由衷的喜乐的时候，世人一定看到我们跟人家不一样的。我为什么会信主？这跟 Rebecca 也是有关系的。那个时候我家里面碰到很大很大的问题，我父亲经商失败。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间我可能是得了忧郁症，只是那个时候没有忧郁症这个名字，因为我很怕见人，我怕不愿意出去见我的邻居。他们在讲话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在讲我，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家的事情。但是后来我碰在公司里面碰到 Rebecca 以后，慢慢跟他熟悉，我才知道原来他家碰到的问题比我家大多了，不要大多少倍。可是他为什么会吸引我？因为他很平安，他有喜乐。为什么我遭遇到一些困难，让我几乎抬不起头来，几乎不敢出门，不敢见人？但是 Rebecca 他家碰到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他能够坦然的面对。因为那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志，那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志。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拉长了一点，靠主喜乐，而且靠主要怎么样？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他这边跟我们讲，不但是要靠主常常喜乐，而且要怎么样？要喜乐。要喜乐， 你们要喜乐。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命令，它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它不是给我们一项选项的，而是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以后，我们必须要这个样做的。这是神的命令，也就是神的旨意。换句话说，这也是什么？神的应许。神的应许，神不会把过于我们能够负的重担放在我们的肩膀上。当神命令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一定保守我们，只要我们愿意遵从要他的旨意，全力去做，神一定让我们保守，我们一定会达到。神的命令也是神的旨意，更表示了神的应许，跟神一定会成就，一定会成就。弟兄姊妹，我们试试看，我们试试看，不管你现在有多么大的忧愁，你多大的孤寒寡虑，我们来跟神讲，神啊，我要来信靠你，我要来靠着你，我要把一切的重担都卸给你。那我们来试试看。所以刚刚这边已经讲了，箴言17章第22节就讲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大家有没有想到骨枯干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当你忧伤的时候就是如此，就是如此。尼希米记也在这边跟我们讲说，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当你开始不要忧愁，你喜乐的时候，你那个力量就出来，从神来那边来的力量。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愿意来遵照神的旨意去做，也能够紧紧抓着神，让神来扶持我们，让神来看顾我们，让神来保守我们，让神来供应我们那个力量，让我们能够得胜，而且能够得胜。那跟神关系对了以后呢，下一步呢，这边马上跟我们讲说，第五节，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弟兄姊妹，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来信靠他的时候，这边跟我们讲，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你不会那么自私自利，你不会只想到自己，你不会有仇必报，你不会死咬着人家不放。他说不会的，对人要有谦让的心。谦让这个字 gentleness 在希腊文里面非常的丰富，就是表示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最好的关系，像什么良善啊、合理啊、博爱啊、温和、宽大 啊，这些都是包含在他的意思里面。他所要强调的就是说，在对你，不管人家怎么对你，你的心胸永远是宽大的，你的心胸永远是宽大，不会是那个鸡肠小肚的。哎呀，常常跟弟兄姊妹要在家里探访的时候，或者是谈到家里问题的时候，哎呀，你们这关系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你知道吗？他是20几年前讲过我那一句话什么话吗？那个很多的事情就放不掉。这人有谦让的心，就刚好相反。不管在人家怎么样攻击、怎么样困难的情况之下，你能够淡然处之，你能够心胸宽大，你不是只想到自己。这个谦让的心就是什么？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不只是对那些贫穷的人是如此，对那些逼迫耶稣基督、钉死耶稣基督的人也是更是如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讲的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我们真正能够靠主，而且靠主常常喜乐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开始改变，我们就不会只看到自己，我们只会想到我们自己。啊，以前有弟兄啊，真的是这个呀， 很典型的呀，就是没有信主以前，就我们就常常会想到自己。以前有两个家庭住在一起的，那这个其中有一个家庭呢，碰到一个这个灭顶之灾，真的是灭顶之灾。他刚从学校医学院毕业出来，很高兴，就希望能够开始这个赚钱，能够养家了。结果没有想到有一次的，其实也不算是误诊，反正有一次那个病人的结果他不理想，病人就告他。那他好不容易升了那家医院的那个 associate， 那个 owner 呢，为了撇清这个事实呢，把他 fire。你想想看，一个读了这么多医学院的人，好不容易进了这个医院，能够成为一个 partner， 被 fire 了，被告了。我去看他的时候，哎呀，那个真的是忧愁啊，真的是好像走到了绝境，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个时候只能够抱着跟着牵着他们的手一起跪着祷告。那就找他们这个隔壁的邻居。也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弟兄带着他们，他们现在极端的困难，你要带着他们走过这个困难的时候，因为他们家离得比较远，过一阵子再去看，问那个困难的弟兄说，隔壁有没有来为你祷告？没有啊，从来没有来过。我去跑去问这个隔壁的这个弟兄，你们家最近怎么样？他说我很烦啊，我真的很烦啊。我说你烦什么？哎呀，我就不知道买，我要想买一个这个洗衣机，不知道是要买那个这个 top open 的还是 side open 的？怎么会？你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人家生离死别的事情，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当一个人被神得到的时候，他开始信靠神的时候，他就不会再去想洗衣机是要 top open 还是要 side open， 我的孩子会不会掉进去，会不会爬进去，别人已经快家破人亡。当我们能够靠主喜乐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一定会改变，我们会开始关心到别人，我们会开始关心到别人。我们刚刚讲到对别人有谦让的心，不只是看到这些可怜的人，我们应该有对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更应该，也是应该要有的。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嘛。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就讲，他说他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管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的主。当我们被神改变的时候，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会开始关心到别人。我很感谢弟兄姊妹啊，最近在我们参加蛮多的 RPG 的小组，我们就看到弟兄姊妹的改变，祷告开始改变。刚开始祷告到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先生、自己的工作，这些很自然的。但是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发现他们的祷告开始不一样，他们彼此的代祷。为这个家庭祷告，为那个家庭祷告，为这个人祷告，为那个人祷告，为教会祷告，祷告开始变，祷告开始变，要有一个谦让的心，要有一个谦让的心。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一个谦让的心，没有办法带祝福给别的人，那我们怎么样？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我们也绝对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无忧无虑毫无挂虑的，因为你会聚焦在你自己的那些小小的需要上面，你的需要永远不会是满足。靠主喜乐，而且要怎么样？有一颗谦让的心，而且要叫众人知道你有一个谦让的心。圣经上不是讲说你左手做的不要让你的右手知道吗？那这边为什么要是说要让人众人知道我们有一个谦让的心呢？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说，我们行善的时候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不是要让人家知道。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今天做那件事情，要让 得到大家的表扬。他说你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你这些都是为神做的，为神做的。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应当有这样子的心态。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传道人，他来这边讲道的时候，我觉得讲的蛮有意思的。他说他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他也渴望做好事情，但是呢，他想做好事情的时候呢，还没有做，他就会先写在日记本上面，而且会把故意把日记本打开，让他让人家看，心态不对。但是他信了主以后，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只是想到做这件事情是讨神喜悦的，做这件事情是对人家有帮助，即便牺牲他自己的一些时间，牺牲他一些精神的这个财力，他一点都不在乎。谦让的心，谦让的心。当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靠主开始喜乐的时候，而不是忧愁的时候，而且开始我们能够去关心别人的时候，圣经上说，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我们就好像一盏光影，让人家看出不一样。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就说，你们的光也应当照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天上，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开始在关心别人，开始在为别人付出，开始成为别人的祝福？这跟你是不是喜乐有非常大的关系。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每个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当我们的本性被神转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喜乐开始出来，喜乐开始出来。他更加跟我们讲说，主已经尽了，主已经尽了。那这公平吗？人家逼迫我们，人家陷害我们，人家这个攻击我们，还要有一颗谦让的心，公平吗？这边保罗特别跟我们讲说，主已经尽了。在希腊文里面，主已经尽了这个字呢，它有两个意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怎么样，时间上面的尽，也就是说主要再来了，你觉得你受的威，这个委屈，你受的这些冤屈，人家对你的污蔑，交给神吧，神会做最公平的审判，你就把它交给神吧。主已经尽，主已经尽。第二个，主已经尽了是怎么样？距离，主就在你旁边，主就在你的里面。当弟兄姊妹，当我们跟我们的配偶，我们实在是忍受不住的时候，跟我们的家庭，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忍的时候，记得主已经尽，主已经尽，所有的冤屈就交给神。主已经尽了，主在哪里？主在冠乎万有之上，住在众人之间，也住在众人之内。神与我同在，主，求你加添给我力量，让我能够活出超越环境的一个生活。我们就像光一样，照亮了，照亮这个黑暗。主已经尽，主已经尽，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知道，对啊，我们必须只有靠主才能够有喜乐。而且当我们靠主常常喜乐的时候，我们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我们必然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必然会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时候你的喜乐就开始涌流出来，你的喜乐就开始涌流出来。最近这个昨天是段牧师的追思礼拜，南非那个宣教是段牧师的追思礼拜。大家碰到他的时候都有一个感觉，就是他很喜乐，他很喜乐。为什么他很喜乐？我们记得我们那时候2018年吧，去南非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他说，我就问那个时候问段牧师说你几岁，他那个时候好像是六七岁的样子。我说哦，那可以退休了。我说你退休是不是要回台湾？他说不不，他说我已经在南非买了墓地，神呼召我出来做南非的宣教士，不就是要死在南非？他果然真的，神听了他的祷告，他死在南非。 他一生就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生活当然是不容易，教会也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看到他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一个人。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主已经近。在很多困难的时候，知道神是一个公义审判的主，所有的冤屈、所有的不平、所有的愤恨交给神，神会帮你处理。也让我们彼此的提醒，现在圣灵住在我里面，耶稣基督活在我的里面，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能够靠着主，我能够喜乐的起来，我靠着主，我能够超越这个环境。我们彼此的来提醒。英文字啊，这个喜乐这个字 joy，joy，joy， 有一个传道人呢，他就把它用三个字来把它表示出来。J 是表示什么 ？Jesus，O 呢 ？Others，Y 呢 ？Yourself。当我们把耶稣基督放在第一位，信靠他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就会不想，不是想到自己，我们想到为别人祝 others。最后你才会想到你自己，你的喜乐就出来了，就喜乐 ,joy, Jesus first, others second, yourself the last, 最后一个喜乐喜乐。弟兄姊妹，让我们试试看好吗？让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是成为一个彼此关顾的教会。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说我们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家是要彼此相爱相惜相爱相顾，不是相咬相吞的。希望真的是每一个人来到教会里面就知道这里是不一样，因为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充满了一个喜乐的一个地方。 J-O-Y， 如果今天讲的道你忘记了，至少你记得这个字好吗？ J-O-Y， Jesus first, other second, yourself the last。 当你愿意按照这个顺序去做落的时候，你的喜乐就是最后第六节，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当我们挂虑的时候，如果大家能够接受刚刚第四节、第五节所讲的，那我们知道，当我们一挂虑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没有信靠神。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没有谦让的心。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没有喜乐，表示我们没有喜乐。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的来提醒，我们是不是还在挂虑当中，还在忧愁当中？当我们忧愁、挂虑，甚至产生恐惧的时候，那是一个不信靠神的一个标志。对一个不信靠神的人，没有办法信靠的神的人，目前就是他的一切。目前的生活是充满了各样的恐惧跟艰难，更不要想到将来。这样的生活实在是不讨神喜悦，也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因此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就是跟我们讲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现在忧虑的是什么，忧愁的是什么，把它交给神，因为他顾念，因为他顾念，他会把最好的给你。他接着讲到说，凡事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祷告、祈求都是祷告，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我们是一定要这样做的。而且他说怎么样，凡事只要凡事做着，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我们信靠神，我们把忧虑卸给神，是不是表示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他这边说不是，我们不是说把我们的挂虑交给神以后，我们就漫不经心，我们就漠不关心， 我们什么都不做，甚至就是现在所谓的躺平，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只要凡事借着祷告。凡事的意思就是说大小事，所有的事情都要祷告。有一个弟兄碰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要去探望他，就问他说，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祷告？他说当然有祷告啦，我现在我都已经这个走投无路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都已经这个快吓破胆了，我当然有祷告了。我说你是现在才祷告还是一开始就祷告？他说我哪里刚开始哪里知道会现在落到这么惨，当然是现在才祷告。不是的，他这边说不是，大事小事都要来祷告，而且是怎么样，先祷告，凡事就是你要先把事情先祷告，而不是出了大事以后你受不了了，你走投无路的时候那时候才祷告。不是的，要先祷告，先祷告。祷告使我们，让我们能够更依靠，祷告也让我们能够有更爱人的心。祷告是我们每天生活的第一件事情，我们日常生活碰到每天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祷告绝对不是我们碰到困难、碰到无助、碰到这个天灾人祸已经完全不行的最后一道防线，不是的。祷告是我们第一道防线，不是最后一道防线。很多的时候要问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开始祷告的？走投无路才祷告？不是的，一开始就祷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和感谢交给神。这边特别讲到感谢，讲到感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跟我们讲第五章十六节，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很感谢神啊，让我们知道常常有一颗感恩的心，常常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有一颗祷告就表示说我们愿意来跟这个神建立关系。当我们跟建立关系以后，感谢是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完全的顺服神的主权，我们知道他一定会这样做，我们知道他会把最好的给我们，因此我们就能够感谢得出来，我们就能够感谢得出来。我们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来求神来帮助。你知道我很喜欢的这个约沙法的故事哦。刚刚非常感谢神了，其实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神就已经借着诗歌、借着赞美小组来提醒我们，当一个荣耀神的诗歌唱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心里面就不自然的、不自觉的。我不知道你刚刚在听这个，在一起唱赞美诗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你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约沙法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约沙法他那个时候碰到一个灭顶之灾，你看有多少人要来攻击他，有这个摩押人、亚门人、米利乌人，他遭到各族的围攻嘛。那个时候南北国已经分裂了，他那个时候又是蛮弱的，他拥有的非常的少，非常的少。他说约沙法第三节，他就讲到约沙法，他讲到说什么，他在怎么样，他就甚惧怕，敌人那么多，数都数不尽，他的军队这么少，他很惧怕，他就怎么样，惧怕以后他就怎么样，呼求耶和华，宣告全国的禁止，全国的禁止。他讲到说跟神祷告说，我们没有力量来抵挡这个大军的啊，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行，我们的眼目只能够单单的来仰望。结果神就对他透过先知跟他讲，就说你不要害怕，你也不要惊慌， 你应当要做的事情，你应当把你的军队列阵摆出来，但是你不要去攻击，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能够攻击。约沙法听了他神的话以后呢，他就照样去做。果然到第二天要打仗的时候，看到敌人乌压压的一片，看不见 看不到尽头，他的军队是这么少。你看看21节约沙法做了什么事情，他把司班叫了出来，司班穿上圣洁的衣裳，他把司班放在什么地方，放在军队的前面，直接面对着敌人。当司班怎么样，第22节，众人唱诗赞美神的时候，耶和华又派军队击杀了所有的敌军。凡事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当我们心里面能够发出感谢跟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胜，我们就已经得胜。第7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超过我们所求的平安。12年前在病房的那一番话，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今天会活到今天。出人意外的，今年12年，我们想都不敢想，我们想都不敢想。神说以赛亚书55章第8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所赐的平安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而且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只有在耶稣基督。求神真的是让我们立志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立志住在耶稣基督。不要在这个世上求平安，因为这世上没有平安。耶稣基督讲，在这世上只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才有平安。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要记得啊，这段经文如果你再去分，从语法分析的面来看的话，这段经文从头到尾保罗都用命令式，全部都是用命令。你们要怎么样，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你要应当一无挂虑，你要常常去祷告，不住的感谢，全部都是命令式。表示这是什么？它是一个命令，它是我们必须遵守的，而且是神一定会保守我们能够做得到。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啊！求神来帮助我们。这段经文不只是要让我们能够去背诵，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能够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信靠他，以耶稣基督，以神为乐，我们开始就对人开始产生不一样的态度。我们对人亲切，以宽大为怀，那我们就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们的喜乐就油然而生，我们的喜乐就油然而生。当我们碰到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碰到很冤屈的事情的时候，碰到很重担的事情的时候，要知道主已经尽，主已经尽，所有的不冤屈，所有不公平，神一定会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而且神就在你的旁边，神就住在你的心里，我们就可以自然的把重担卸给他，自然卸给他。求神给我们有一个真实的信心，能够完全的来信靠他，享受跟神的同在，而且也能够住在他的里面，住在他的里面。当我们住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开始成为别人的祝福，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不要为那么多事情忧虑， 忧虑不完，把它交给神，求神来帮助我们，真的是靠主常常喜乐，叫众人知道我们有谦让的心，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愿意大家都平安都喜乐，愿意我们的教会能够活出跟世人不一样，这边是一场光，有神的爱，有神的同在在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谢谢你，你拣选我们是因为你爱我们，你爱我们，你要我们活出一个丰富平安喜乐的一个生活。主，可是我们却常常在忧愁挂虑当中，主，求你让我们能够信靠你更多，让我们的生命不断能够被你来改变，我们与主同在，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更带给别人更多的祝福，我们也能够常常借着祷告与你亲近，借着祷告向你支取力量，借着祷告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好让你得到所有的荣耀，帮助我们，感谢赞美，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阿门。